我讲的是《战国策》里面的魏国新娘。那很多人大概读过这个，但是不解他为什么讲这个。其实这就很标准的，当你沟通的时机不对啊，你讲的再好的话都没有用。魏国有一个人，他去娶新娘，因为这个新娘呢，据说又美丽又聪明又很会做，很会持家，所以就用了这个大的马车去接她。这个新娘一上花车呢，哎，果然厉害啊！他就问说：“外侧的那两匹马是谁的？”哇，这个车夫就说是借来的。那听的这个娶媳妇的人就暗暗的吓了一跳，果然厉害，可见他做个怎么样，事先的研究，知道他们家只有两匹马，今天来了四匹马的车子，就有外面借的马，他还搞得清楚是外面两匹马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哇啦，早就做个身家调查了，真是看咖。好，这个车子走，花车到了夫婿的家门口，新娘呢就被扶出来了，她走出了花车，然后她就回头对送亲的，就是以前都有陪嫁嘛，那个女仆就说，把炉灶的火熄灭了，不然会失火，真是仔细呀、啊已经老早才到了门口，他就会想到说他们家刚才炉灶有没有烧火，有没有去把它熄灭，会不会失火。哇，真的是好细致啊，这个人很仔细啊。那新娘走进房间，以前为了要长长久久嘛，门口就会放一个酒库啊，旧时表示坚如磐石的爱情。哎，他走过以后，他马上交代他的女仆说，赶快把这个石头移到窗户底下去，否则的话妨碍路人呢、啊、有人会碰倒的。哇，果然厉害，怎么样，每一个细节都想到了。但是这个主人呢，就是他的夫婿，听了之后笑一笑就走了。哇，为什么？他有说错话吗？没有。哎，每一句话三句话说的都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不是？但是该不该新娘说？不该。你今天当新娘，你就默默不语，低头的，人家牵着你走进来，100分。你今天当新娘，你忘了，你还担心马是谁的，还不准人家打外面打里面的马，因为外面的马借来的可以打。啊，里面的不能打，石臼要放在哪里？家里有没有灶上面的火有没有熄？你捞过界了，讲话你的身份、你的时机不对，那你讲的再好的话都不好。所以这个我用这个故事，只是希望各位去理解一下，其实讲话你自己的身份要有认知。还有个公案也很有意思的啊，王才夷陵在韩非子上面。韩非子说，宋国有位妇人呢、啊，她有一天大雨下大雨，她家的围墙冲坏了。她的儿子说：“哎呀，爸爸，赶快修好围墙，否则小偷会进来耶。”哇，这个妇人听得好高兴，自己的孩子一直在称赞她。哎，那隔壁的邻居啊，他听到，哎，这个富人家，他想要讨好这个富人家，哎，这个他就想，哦，那个富人家当天真的是小偷来了，损失了很多的财物，结果这个富人呢，全家都在称赞这个小孩有先见之明，但是却怀疑呢，隔壁邻居那个人呢是小偷，为什么？他讲了，两个人讲了完全一样的话。都说哎呀，要赶快修好围墙哦，否则小偷进来。怎么小朋友讲呢？每一个人都说他好聪明哦，先见之明。怎么隔壁的老人一讲，变成他是小偷嫌疑犯？啊，不是你该讲的嘛。所以那个时机，那个身份的掌握， 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很挫折，我讲的都是好心好意啊，我都说真对啊，很有智慧，先见之明啊，怎么你会这么讨厌我，你怎么会跟我过不去，你这个小朋友怎么会反抗我呢？因为不该你在那个时候说，所以这给人家给我们一些启发啊。所以这六点呢我就讲到这里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要讲 receiving， 你接收。因为对于沟通的这四个要件来讲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接收。接收，你真正的听懂他告诉你的，你这个沟通才有效。当整个沟通的环节，听者没有听对的话，所有的沟通都失败的，后续也绝对是不圆满的。所以其实接收比较重要，但接收者既然是沟通最重要的环节，我也给各位四个建议，因为根据一些理论跟我实证呢，我觉得第一，你不妨附送，假设你沟通的对象是比你年轻的，尤其是比较小的朋友，小朋友的青年的话，你稍微附送，不必全部附送，摘要一下不容易错。因为他心里有时候想着是要讲黄色，但是有时候他会讲成绿色，我们自己都会有这种错误。所以很多的争执就是说，你刚才明明跟我讲黄色的，你现在又要绿色的，吵起来了。那其实如果他在讲的时候你就说，哦，黄色的，你跟他说，哦，不是，我要绿色的。我说你刚才讲黄色到底是黄色绿色，你只要简单摘要的稍微附送一下他所要表达的话呢，就很能确定你理解了他的表达，而且呢适度的表达了你的关注。小孩子最气的就是他讲了半天你没有真的听，所以当你有附送，他知道你有听，他很高兴的，他觉得，哦，老师有听我说，校长有听我说，妈妈有听我说，爸爸有在听我说，所以他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。稍微简单附送一下是个很好的技巧。第二个呢，真的要表达专注，除了你用附送来表达专注，你一定是眼睛要看，姿势要跟他有互动。只要你的眼睛、你的姿势，包括你的体位啊，比如说你站得很直，哦，是吗？啊，你跟我讲什么？啊，是，好，也不看他，那种感觉是很不好的。这种沟通通常很无效。他告诉你，你就听他的，身体跟他有点倾斜，不光是眼睛看他，身体靠近他，甚至可以有肢体的互动的话，那个沟通啊是非常正确而有效的。所以要适度有效的表达你的专注，尤其是眼睛。第三个我试验有效的就是非语文的暗示啊，其实很重要。什么叫做非语文的暗示呢？你要注意讯息传达人他非语文的暗示，这一点其实有很多的书啊特别介绍，我觉得是值得你们拿来参考的。当然它有文化差异，也有地区的差异，也有性别的差异跟种族的差异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就是有些人抓头，其实你知道他有点莫可奈何，有人喜欢摸鼻子，其实他是在盘算。所以当你讲话他有一些表达，你要清楚明白接受这些讯息哦。啊，譬如说你是跟绝对多数的美国人，他不听你的，他反对你的时候，他会把脚翘起来，而且把鞋底往上，其实你不必再讲了，他根本不买，他根本不听的。那你跟他说话，你发现哎，这个男生呢手抱在这个胸前，或者是手插在口袋，他只是表达他对这个话他很有信心。但如果是女生呢，双手一抱，手插口袋，通常他是 offensive， 他对你的话非常防御性。当然这些有一些个别差异，但如果各位锲而不舍，你用心观察，其实很容易归纳，因为这些习惯都很固定的。所以你的小孩子，你天天跟着他，你的几个学生，你如果常常看他，他们 到底对你的话的感受如何，其实你很清楚的。不一定要靠他话怎么讲，你光是看他非语文的一些暗示呢，你就是能确实掌握他的讯息。为什么这些很重要呢？因为我常觉得其实这也是古德有言呢、喜之时言多失信，怒之时言多失礼。我也讲一个笑话，有一天我小姑啊哭哭啼啼啊，叫我们全家发动去找小孩，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找到了，哎，他儿子就站在路边哭啊，还是一个 teenager 的时候，我说你怎么离家出走呢？你的妈妈急得快要疯了。没有啊，我刚才我早上我妈妈叫我去死啊，爱的羞气啊，就常常会骂。但是你如果接收者不清楚他的讯息，他已经是俩拱了，你从他的行为、他的非语文的那个气、那种表达，你就知道他讲的不是真的。啊，你如果相信他，那就很惨了。所以你如果是个接收者，不是只有接收他语言的讯息，包括非语言的讯息，你要清楚明白，就不会过度，也就是说比较能够确实的掌握这个讯息。最后一个技巧我要介绍各位的，就是你也要对自己的感觉要清楚明白。所谓的自己的感觉，你今天是听话的人，如果你没有很清楚明白，你常常会自欺欺人，你常常小题大做，他明明不是说你，你听的是在说你，他明明是在诠释另外的事情，你认为他是针对你，常常有很多的误会是这样发生的。其实那件事情你必须清楚明白，说是你自己很在乎，或者是你前一天没睡好，或者是你今天早上跟老婆吵架，跟男朋友吵架，你要清楚明白自己听话当时的情况，你就对于接收的事情不会做错误的诠释。这一点呢，其实我看到很多的不愉快是起自这里。所以我讲了给出去、接收者这两头有了，我们就来讲管道。管道呢，我会建议啊，很多的理论呢就说一事不烦二主，我会建议啊，管道是多多益善好，管道是多多益善好。我想战国策上面的曾参杀人，你们大概印象很深刻嘛，对不对？曾参住在鲁国，他在费城，有个人跟他同名同姓呢，很头痛。有一天那个曾参杀了人了，那人家就去告诉他，哎呀，曾参杀人了，你儿子杀人了。他的母亲正在织布，头都没回，因为他对自己的孩子太有信心了。但是隔了没多久，又有人来讲，真的耶，哎，上面已经贴了告示了，曾参杀人了。曾参的母亲还是继续织布，但再过了一阵子，第三个人来告诉他，曾参杀人了。曾参的母亲即便对自己有这么大的信心，孩子有这么大的信心，但是害怕，丢掉织布机爬墙逃走了。啊，这么有信心的母亲，当你管到那么多众口铄金呢，其实反过来讲，假设我们真的想要我们沟通的对象得到这个讯息，试试看多重管道其实是蛮有效的。像我们家呢，阿公管全家，我女儿管阿公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他很会沟通，他很有耐心，我回来他跟我讲一遍，我说不可以，同样的事情他再跟阿公讲一遍，以前阿妈还在，他再跟阿妈讲一遍，爸爸回来再讲一遍，姑姑来了再讲一遍，他不但其房讲了三五遍，一投票我都是输的啊。他用多重的管道就可以等于是把这个事情呢、众口铄金，就如同曾参杀人呢、三个完全一样的话，不同的管道就会变成真的。所以假设你真的有非常强烈需要他接收的，试试看，不要只有你自己。 以前我们常说哦，沟通直接，而且一事不烦二主，就是你一个人继续讲最有效，不是的，多重的管道不但其烦是有用的。另外我们再来讲讯号啊，时间应该剩下40分钟， OK， 讲讯号。讯号是很重要的，那讯号我想啊，很多很多这个理论上面都说啊，讯号要明确，讯号要清楚，这个话好像没有讲啊。我们就想哎，清楚简单，这个都是我们在教科书上要我们对讯号的这个要求啊。那我们看到的确也有人这样，你要像法国的大文豪雨果，他写了这个The Miserable， 这个悲惨世界啊，世界名著的时候，他的稿本寄出去啊，隔了6个月石沉大海，这个出版社没有回他，他很纳闷，但是他惜字如金呢啊，他就画了一个问号，写了封信，只有一个问号寄给他了。出版商不久回了一封信，只有一个惊叹号啊，好厉害啊，没有文字，但是他很高兴，他知道啊，他觉得好得不得了。后来果然的，很多很多国家都行销得非常顺利啊。所以当然是理论上好像越简单越精简正确好，但是我的体会啊，正确明确这很 vague， 但是所谓的简单我不买，我会觉得各位废话要一半，真的。尤其我们跟自己的亲人学生沟通，至少要一半的废话，甚至可以到70%。同样的一句话，如果你没有废话，冷冰冰，其实不只是沟通失效，还会生误会哦。我以前啊，我们在啊2020年以前，我们内阁里面只有少数几位女阁员，其中有一位比较年轻，另外一位比较老，我是中生代。有一天我就在旁边看，后来这两位，一位大姐一位小妹，就不讲话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是觉得就是隔不同的年代，讲话精简训练的结果，我们这个财经博士这个年轻的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其实他有一天就说，哎，大姐你为什么不老啊。他其实啊，如果他对这位年长讲说，大姐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这么好，到了这种年龄还可以保持这样的容貌，这样的身材，这样的健康，你认为他们会怕拍干净吗？没，他就是没有废话。哎，某某大姐你为什么不会老，他觉得这个年纪大的人觉得他被冲突到了，他也许说他打了玻尿酸或者肉毒杆菌还是吃了胎盘素，是不是就这两个人就不讲话了。我要讲就是说，我们其实啊，清楚表达我觉得要够长，哎，废话一点。我啊也找了一个公案呢、啊，各位听听啊，这个其实有些废话有时候还帮忙你呢。我们讲这个故事啊，我东西太多了，因为我讲公案的时候我不敢凭空讲，很怕自己隐喻失当啊。就是这个是在这个也是《战国策》上面的一个故事，是楼缓的智慧。这个人叫楼缓啊，姓楼房的楼，很特别。他是赵国人，秦国在长平他攻打了赵国，而且呢赵军就大败了，大败秦军凯旋归国之后呢，就派条件了，他就派人跟赵国索取6个城市，就是要你割地赔偿的意思了，否则呢他要再灭你的城，这就是弹劾的条件。好，这个书送到赵国了，这个时候当家的是这个赵孝成王。赵孝成王呢头很痛啊，该不该割地赔偿， 啊，当然是很舍不得，所以他就想找一个比较聪明的人来问一问。但是他找到一个人呢，是让他很为难的。这个人呢叫做楼桓，他其实原来是赵国的大臣，在这个赵孝成王的父亲叫赵灵王啊，那个时候为了要跟秦国好好的相处，他就像我们选秀啦，有时候送美女，有时候送才子啊，就是把这一位认为当时很聪明的贤人呢、啊、就是非常贤达了，就这个楼桓送去给秦国。秦国果然一试，这个人非常有智慧，有治国的能力，就让他出任宰相。所以赵国的子弟当了秦国的宰相，就他那么倒霉，那个时候他来省亲呢、啊、刚好回来，他们又打败了仗，这个赵孝成王就找他来商议。这个就很像唐飞当了这个当时民进党的这个首相一样啊，这个行政院长一样，很尴尬。他就说啊，现在我拿到秦国的要求，我战败了，他要求我割城啊、这个六个城市赔给秦国，你帮我分析一下该不该，如果我不割给他又会怎样。哇，这个楼桓呢、啊、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就说这个实在不是臣下所能知道的啊。赵孝成王说，你说一说嘛，你就说一说，就算是你个人的见解吧。结果这个楼桓呢就讲了一堆废话，哈，他的废话说，这样子你有听过公府这个公府文博的故事吗？嗯，赵孝成王说，谁啊？他说啊，有一个人叫公府文博，他是在鲁国做官的，你应该听说过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很轰动啊，就想社会版的头版头啊。他生病死了，他有16个太太，哈哈，真厉害哈，16个太太看他一死，全部都在闺房中为他自杀。军情呐、啊，啊，大家都轰动说，这个人一定是这个 Valentino 啊，这个现代最有魅力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他一死他没有要求啊？竟然有16个他的16个女朋友跟太太全都为他自杀。但是他的母亲非常冷淡，人家就说，哎，你这个妈妈听到他死讯竟然没有哭啊，怎么那么奇怪呢？世界上哪有儿子死了这个母亲不哭泣的道理，你是个坏妈妈呢。但是公府文博的母亲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孔子是圣人，当他被鲁国放逐的时候，我儿子没有追随他，因为他也是他学生之一，也是很优秀的学生之一，但他没有追随他。那今天呢，哎，我儿子死了，居然有16个妇人呐、啊、为他自杀，可见得我的儿子对长者薄而对妇人厚，我不能为他哭。哇，这一个母亲口中说出来这样的话，那这个母亲呢、啊、肯定呢在当时是被当作是一个非常贤明的母亲了。但是假设这个话不是那个母亲说的，是他的太太之一说的，那大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妻子一定被认为是个嫉妒的妻子？其他的16个人都死了，我没死，好像表示我是个好太太，我就说这个人是不好的。啊，同样一句话，今天说话者的身份不同啊，听话的反应会不一样呢。所以大王，今天我从秦国回来，臣下说如果不要割给秦国，这个不算献祭耶。但反过来，如果我说你尽快把这个城市割给秦国的话，你又认为我是怎么样？哎，为了新人忘了旧人，我也是太轻信于秦国了，所以我不敢作答。其实他答了没有？那答了就是叫你割城的意思。但是他讲了这么一堆废话的结果，就保住他的项上人头了。那赵孝成王只好说，好，那就割给秦国吧。所以我讲这个只是希望各位去参 废话也有用哎，真的，尤其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，废话很有用。我试过，就说啊，我们常说我们的表达要正面，怎么正面呢？我们常常要纠正他们，对不对？但是4:1很有效，讲一些废话。啊，某某同学，你今天理了新头发啊，你这个穿着绿色的衣服还很有精神。啊，你昨天啊曾经提过什么意见，老师也觉得很不错，讲4件正面的事情。但是你今天没有穿运动鞋就进操场，这个是校规不容许的。哎，他会听到，而且他没有反弹，没有负面的影响。所以很多学校的学生啊，就是我做错了老师才看到我，我在家里的小孩也是，我表现得不好妈妈才会看到我，我对好像都是正当的，没有人讲。那事实上我们因为时间的窘迫，我们常犯这个错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我要纠正他的时候，我设法想他什么好，想到了以后我多讲几件，再讲那一件，他就不会认为我是永远挑他毛病的人，我永远，我也许就是不疼他，也许就是对他有意见的人，所以互动呢也就没有那么差，讯息的接收以及这个后续的相处啊也就没有那么困难。所以我们常讲说哦要正面，其实啊有些话呢，我常讲废话有时候是可以讲，但是我举个例子来讲啊，我常在看，因为以前当体育司长也当过体委会主委啊，比如说看老师上课很有趣，我观察他，哎，这个教练这个老师，你环境中就很多的讯息啊，需要你讲，你知道吗？譬如说投篮，或者是打球，你出界了，需要讲吗？那个界限已经在那里，你投篮篮筐在那里，进跟不进，你需要讲吗？嗯 ，man。但是你说 out of bounds， 出界了，没进，没有增加讯息，但是增加负面。但是反过来哦，他投进了好球，刷空心球，他当然知道投进了，因为拦在那里，但是你开口你讲废话，好高兴哦，对他是很受用的，对整体的这个教室的氛围是有改善的。所以我呢简单的说，废话其实有它的无用之用。另外讯息很在乎的是共通的语言，这个各位可能应该是有一点体会了。嗯，这个928去年我们看到一个杂志啊，就去做这个教师形象调查，这是台北市做的。结果呢，有这个60%的学生说老师是哆啦 A 梦，啊，39%的学生说老师是 Clue。也有30几的人说老师是柯南，也有10几的学生说，10%的学生说老师是邓布利多校长，当然也有蝙蝠侠，有人说是 史瑞克，还有17%的学生说啊老师是斯内普教授，还有12%的学生说老师是灰姑娘的后母，8%的学生说老师是毛利小五郎，你们都听懂吗？这是他们的表达，就像有一年我们大考有 ORZ 一样，如果你不知道学生在讲什么，你怎么跟他沟通？所以好歹你还是要知道年轻人在讲什么，你会知道他讲斯内普教授一定嫌你又冷酷又严格，对不对？当他讲你是毛利小五郎，是公立仅爱本给归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如果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就像以前我说啊，你很机车哎，我小孩说你很机车哎，你很拔辣，我实在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搞了很久才搞通。那你当然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，所以共通的语言呢，跟你的沟通者之间还是要适度的去让自己能够体会啊。其实这个在《校战》这本书上面 秀才买柴啊，你们大概也都记得这个公案嘛。秀才去买柴，他对卖柴的人说：“贺新者过来。”其实他说啥人家听不懂，因为卖柴的人你跟他讲文言文啊，就像我们的政府现在很多的宣导讲文言文，根本老百姓都听不懂嘛，他实在听不懂，但是他用猜贺新者，他说哦新哦身上是柴，大概是叫我吧，他就勉强过去了。这个秀才呢就说其价几何，实在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啊，价哦大概是讲价格哦，他就讲多少钱多少钱，他就随便猜了。但是这个秀才接着讲的就是他真的完全没有了不账，这外实而内虚，焉多而焉少，勤损之，他干脆他挑了柴就走了，不要卖给他，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其实我们当然懂他的意思，说这个财呢不是个好财，外面看起来很实，但是内面是空的，所以一烧起来烟会很多，但是火焰会少，请减一点价了，请损之啊，哎，让了听不了，干脆走了，不卖给他了。所以适度的让人家听懂了，有共通的语言，其实也是讯息表达一项很重要的一个话啊。然后当然啊，对于讯息来讲，也不光是光秃秃的语言，因为我们讲善听，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听呢，从《周礼》的《秋官》上面讲，你有词就是听他的言语，你要色就是看他的脸色。有气，看他讲话气是顺还是急，是着急还是生气，还有耳目都可以来辨识。所以对于讯息的传达呢，整体而讲，我想用个公案，各位大家可以体会。我们都说孔子很厉害吧，啊，我尤其我们当老师的当然觉得孔子至圣先师。那孔子呢，他也犯过错啊，这个《吕氏春秋》写的孔子成蔡，很多人都会背这一段公这个公案嘛。孔子他最爱的学生颜回，大家都知道一蚕食飘，隐居陋巷啊。所以在颜回先他而死的时候，他曾经说啊，这个天上雨，老天要灭绝我了。可见颜回在他心中的地位，他是第一模范生。但是这个孔子困成蔡的时候，他也误会过他耶。所以讯息其实很容易失真的，我们讲这个 message 很重要，但是你如何去解读这个 message 其实呢不是那么容易。我特别讲这个是因为提醒我自己当母亲，各位当老师，我也常犯这个错，跟孔子一样。孔子困在陈国蔡国之间的时候，他当然靠吃野菜度日，但是面有菜色了，整整七天都没有吃过米粮，所以饿了，他就白天就睡觉。所以不是宰予奏寝，孔子也奏寝过，白天睡觉啊。他的弟子看得不忍心，他的颜回大弟这个罪孝对他来讲简直是情欲父子了，不舍得老是饿饭，他就出去呢。实在也就没秀饼，他就去乞讨，跟人家讨，做乞丐，跟人家讨米，啊，讨到米，好高兴，回来，哇，他烧火煮饭，饭煮熟，快熟的时候，饭香味出来了，那孔子也就醒了，但是他看到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景象，他宁愿挨饿，他也不想看到的景象。他看到他的模范生啊，竟然把锅子打开，抓了一把饭塞进去吃了。哎呀，他非常的伤心。但他讲，这还是要机会教育他呀，因为自己的模范生嘛。然后看到啊，勉强假装睡觉，然后颜回把饭煮好了，就献上饭食，请这个老师吃。孔子呢，就装模作样呢，就假装他没有看到他偷吃饭了，就跟颜回说：“我刚才啊梦见先君，就是他死去的父亲，请你把饭食整理好，我要先祭祀先君。”意思是怎么样？ 有酒食先身段嘛，啊，你看我饿成这个样子，我有好东西，我都懂得要先尊敬长者，不会自己偷吃饭的意思。后面那一句话没有讲出来，就在机会教育他。但是颜回马上跪下来说，老师对不起，这个饭我能够计时。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刚才我自己啊太笨手笨脚，我煮饭的时候有一堆烟灰啊就掉到锅里去，把这个饭弄脏了。但是好不容易起食来的米啊丢掉也不吉利啊，我就把它抓出来吃掉了。孔子就叹息了，他误会他了。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有可能误会我们的学生跟小孩呀？他就说，我们相信的是眼睛，但是眼睛看到的不见得是一定可以相信的。啊，我都明明看你安了，我们是不是常这样讲啊？我们所依靠的是心，我心里想他偷吃饭，但心所揣度的其实是不足以依靠的。所以在《吕氏春秋》上面他记载，子曰，所信者目也，而目犹不可信，所视者心也，而心犹不足视。弟子既知，知人故不义矣。其实你看到，我都亲把手，就我们亲自一看到，亲眼看到了，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？我们常骂小孩子这样，可是其实我们亲自看到的，如果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他是本心是什么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误会他的。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啊，这个媒体常常讲的，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美国的一个现场的节目，真人实事哦，真人实事。如果我有带的话，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一个节目啊，他就是现场会访问一些小朋友。那有个小朋友呢上节目很兴奋，这个节目主持人呢就问他说，哎，你长大要做什么？